区啊，这个像广西桂林，它的水位监测站监测到的水位上升啊，达到了 148.55 米，超过了1998年漓江特大洪水留下的 148.4 米的记录，超过洪水警戒线 2.55 米，所以成为桂林自1998年以来最大的洪水的灾情。通常来讲，在过去这个共产党的官员为了保，就是为了这个展示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嘛，所以每次有了灾情的时候呢，这个党政官员都要冲到前线啊，特别是总理啊，这个或者是分管这个就是抗洪救灾的副总理啊，都要冲到前线啊，像温家宝，每次中国一有什么灾难的时候，温家宝总是冲到第一线，但是呢习近平就从来都不做这样的事情。每次发生这样的灾难的时候，习近平总是躲得非常远啊。去年这个大家知道河北为了保住雄安淹了涿州，是吧，习近平是过了几个月之后才去的。河南大水也是啊，习近平跑到什么什么地方去西藏啊，就所谓的考察啊，其实就是不想在这个救灾的第一线出现啊，甚至不屑于去问一问灾民他们的生活情况怎么样啊，或者是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那这一次南方大水，习近平又跑到青海啊去考察去了。所以就有人说这个习近平啊，现在当年的温家宝被称为影帝嘛，就是说他冲到第一线的话是为了表演啊，当然这点的话我并不能完全的同意啊，而习近平的话呢是连演都不演。习近平呢在这个领土的问题上啊，在这个凡是涉及到中国国家利益的问题上，总是不惜出卖一切利益啊去讨好普京。最后换来一个什么结果啊？大家可以看到前两天不是普京跑到北韩去了吗？前天啊跑到北韩跟金正恩去握手拥抱，还签订了这个共同防御条约。咱们昨天呢在天亮时分那个频道里面盘点了一下谁输谁赢的问题，是吧，就感觉好像赚的最多的就是北韩啊，其次呢是普京。但是呢普京大概没有想到，当他跟这个金正恩签订这样的一个条约的时候，惹怒了一个人啊，这个人呢或者惹怒了一个国家吧，这个国家就是韩国。因为毕竟这个韩国和这个北朝鲜啊，他之间这种对立的关系，当你说如果这个发生战争的话，俄罗斯会跟北朝鲜站在一块儿，那等于是普京就站在了韩国的对立面。所以韩国对这个事情是非常怒的啊，非常愤怒。但是呢这个韩国常年以来啊，它是有一个国策啊，这个国策呢就是不为发生军事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性的武器。所以当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尽管韩国在口头上啊或者在道义上它是支持乌克兰的，但是呢它只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啊或者其他别的支持。同时当然它也会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对莫斯科的这种经济制裁，但是呢它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实际上这个韩国的武器还是相当不错的啊，那毕竟是美制的武器嘛。这个但是呢这个这一次啊就是普京和金正恩的握手啊就惹怒了韩国啊，韩国就开始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问题。那现在呢这个美国对于乌克兰也是松绑啊，现在大家知道今天有一个新闻嘛，就是北约秘书长换人了啊，北约秘书长现在是斯托登伯格，等到十月份他一旦这个任满之后呢，会由前荷兰的首相吕特啊去接任他。吕特也是对俄罗斯非常强硬的，而且荷兰这几年他的这个军费的开支啊，很快就超过了北约当时订立这个条例的时候要求你的军费的话要超过 GDP 的 2% 嘛，这荷兰已经超过了。荷兰现在算是一个保守主义抬头啊，比较右翼的这么一个政府。那同时呢，对于这个普京入侵乌克兰这个事情，荷兰的态度也相当的坚决。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往这个乌克兰运送这个防空系统啊，然后呢这个F-16 战斗机呢也马上就到乌克兰，然后美国又给乌克兰松绑啊，就是可以使用美国的武器，美制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任何一个可能会对乌克兰发起攻击的地方。所以现在这个普京和金正恩签订了一个条约的话呢，他可能能够得到金正恩的一点点的帮助啊，但是和国际社会这种反制的力量相比的话还是杯水车薪啊，是不能够解决他根本问题的。这个最后呢想说一下这个现在南中国海发生的这个撞船事件啊，这个撞船事件这两天在这个新闻上也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菲律宾的军方在星期三6月19号的时候表示说，中共的海警在南中国海船只冲撞事件中啊登上了菲律宾方面的船只，并且夺取了菲律宾的武器， 而且导致一名菲律宾的水手严重受伤，还失去了一根手指。中共海警就是这样肆无忌惮地去欺负菲律宾啊，是因为最近呢通过了一个所谓的叫做中国海警执法新规，允许呢对主权水域内的外国船只动用致命武力。换句话说，说这块水域是我的，如果你进来之后的话，我就可以对你动用致命武力啊，就不是过去简简单单的水炮袭击一下了啊，甚至可能开枪了。而且呢，就是说作为我的主权水域，你不经过我的允许就闯入的话，那么我可以把闯入者抓起来啊，这个拘留最多60天的时间，而且不经审判。所以就是说中共现在所谓执行这个执法新规啊，这个乌克这个对这个菲律宾呢，现在就是属于第一次试验。菲律宾的海军少将啊，叫托雷斯，他讲说这个菲律宾的船只呢是被中共海警船只非法高速撞击，然后呢这个中共的海警后来还故意刺破了菲律宾的船只。所以这个事件的性质非常的恶劣啊，中共是声明对这一片水域拥有主权，但其实并没有啊。这片主权的话，按照这个法庭的国际法庭的这个最后的判决结果的话，它是属于这个国际水域的啊，并不属于中共这种主权的水域。但中共在这地方去搞了这么一件事情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它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共想借此去测试一下美国的底线啊，也就是说测试一下美国是不是愿意为了菲律宾，为了美菲之间的这种安保条约去跟中共发生武装冲突。大家可能还记得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这个有一个香港的媒体啊，实际上就是说一个亲中共的那么一个香港媒体叫香港01啊，因为他办报的那个人于平海他是很亲共的嘛。他呢这个发了一篇文章啊，叫做最重要的是打破对美国的军事迷信，菲律宾不足为惧。啥意思呢？就是说菲律宾呢这个小国跟中共的这个军事实力是不在一个量级上的啊，所以打菲律宾呢是很轻松的，叫做菲律宾不足为惧。但是关键的问题是美国会不会帮助菲律宾啊，如果美国帮助菲律宾的话，你打菲律宾等于是跟美国直接较量嘛。所以这个香港01这个媒体所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用怕菲律宾啊，然后的话呢我们也不用认为说美军就一定会帮助菲律宾。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南中国海啊可能会变成一个冲突的爆点啊，它的危险性比台海还要高。为什么呢？因为在台海如果一旦发生冲突的话，中共是没有后退的余地的啊，战争一旦开打，要不然就打到台湾死啊，要不然的话就打到中共自己死。而在南中国海的冲突的话呢是可控的啊，是可收可放的。如果美国强硬的话呢，那中共可以马上收手。因为它不像台海战争，说你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已经开打，你又后退了，这个你跟国内的人就没法交代嘛，对吧？但对于菲律宾来说的不存在这个问题啊，菲律宾如果开打了啊，完了之后美国一来之后，中共怂了，怂了之后的话，他可以说啊，我们还是爱好和平的啊，我们不打了啊，我们照顾各方利益啊，等等等等，他可以讲这样的话。所以呢，如果菲律宾的冲突是可控的话，那么中共可能就会通过这个可控的冲突来测试一下美国的底线。第一打不打，第二的话如果打的话打到什么程度。这个菲律宾呢跟美国之间是有一个安保条约，这是在2023年5月1号的时候拜登和小马克思啊这个会谈之后啊他们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当然联合声明的第一条的话呢是要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然后呢说要在菲律宾新增美军的基地啊，然后呢说这个美军重申对菲律宾军队公务船只或者飞机的这种保障啊，如果他们遇袭的话，美国将援引1951年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启动防御承诺，然后呢这个还强调在南海航行自由的这个承诺。所以呢我觉得中共在南中国海撞船呢，这个跟菲律宾之间这个有这样的冲突啊，就是想看一下啊，就是这个美国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如果美国不介入的话，我觉得中共以后在南中国海搞事会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毕竟这个菲律宾它的军事实力是相当弱的嘛。它也没有航空母舰是吧，它甚至驱逐舰护卫舰等等，那跟中共的吨位根本就不在一个量级上的。上一次这个中共跟菲律宾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的军队就到南中国海巡弋啊，就是要保护这个南海自由航行。那这一次我觉得中共再一次在南中海挑起争端的话，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美国的军队会出现在 南中国海附近啊，航空母舰会出现在南中国海附近，这也是一个不得不做的一个必然的选择。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么两个东西哈。其实今天重点想聊的是这个中共的这个腐败问题啊，它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因为它既是凝聚中共党员的忠诚度的这么唯一的一个工具啊，另外一个的话，它又是一个消解中共的工具啊，所以这个中共在面对腐败的问题上的话，只能陷入到一种这种左右互搏的矛盾的境地。最后呢，想感谢一下加州的魏先生和新泽西的徐女士啊，许第三声啊，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频道是在纸月闲谈上啊，不是这个天亮时分的那个频道，这是我的一个副频道，所以没有订阅的朋友呢，就请订阅一下啊，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东方。现在播出的是中国历史上形象最好，被大家公认具有智慧与忠义特质的代表人物，天下奇才诸葛亮。今天播出第十二集，隆中献策，卧龙出山。当刘备带着关羽、张飞第三次探访隆中时，诸葛亮终于出现在草庐门口，迎接这一位和当今皇室血统关系已经相当疏远且寄人篱下的落魄皇叔。刘备一见到诸葛亮，就感觉这位穿着布袍的年轻人举止飘逸潇洒，眉目间有一种超乎年龄的沉稳与自信，以及一种看尽世间百态的淡然与平静。当一入草庐厅堂，看到一幅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对联时，刘备立刻就领悟到，这一位年轻人跟他过去接触过的人都不太一样，顿时从心中对诸葛亮生出一种莫名的敬佩与好感。史书记载，刘备本身有一种豪侠的爽朗性格，为人热情诚恳，亲和力极强，所以一入厅堂落座之后，也不拐弯抹角，直接就将心中困扰多年的问题说出来，向诸葛亮请教。刘备当时这么说：当今天下群雄割据，朝纲不振，汉室政权被曹操把持，我想为汉朝出点力量，伸张大义于天下，可是我缺乏足够的才智与谋略，以致屡受挫折，至今一无所成。虽然现在寄人篱下，但是我心腹汉室的志气未尝有所消减。请问先生，您认为我该怎么做才好？27岁的诸葛亮感受到了刘备以失礼视之的诚恳，也就毫无保留地说出了对时局的分析。这就是流传千古的隆中对，一个在隆中为刘备兴抚汉室的远大志向提出的策略规划。诸葛亮一开始就点出了天时与人谋并重的关键。他说，曹操比喻袁绍，则名威而众寡，然操虽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为天时，亦亦人谋也。意思是，当时军力比较弱的曹操，能打败比他强十倍的袁绍，除了天时之外，也要有人谋。所以对刘备来说，想要兴抚汉室，除了需要老天爷的帮忙之外，也要找到人才来辅助。诸葛亮接着分析群雄割据的天下局势，他指出，曹操打败袁绍之后已拥有百万之众，现在绝对不要跟曹操正面争锋。说到江东的孙权，孙家在江东已经过了三代之久，人民的向心力极强，加上地势险要，刘备只能与其结盟，相互支援，绝对不要有非分之想。至于在荆州的刘表，身体状况不佳，政权基础薄弱，派系相争，加上荆州的地理环境非常好， 诸葛亮当时直接点明了荆州应该是上天安排给刘备的，所以当下还直接问了刘备，将军，您会想要好好掌握这个机会吗？可以想象，刘备当时应该会被这个问题给问倒了。毕竟在走投无路时被荆州刘表开城门迎接的他，真的会不顾人意反过来拿下荆州吗？这个问题似乎也是诸葛亮想确认刘备是否真的如传言所说的具有重仁义的个性。诸葛亮最后谈到刘璋所在的益州，他指出益州地势险要，土地肥沃，正是当初汉高祖创建帝业的凭借。可惜统治者刘璋昏庸无能，不知道如何治理，也不知爱惜人民。当地有才能的人都希望能得到一位贤明的君主。诸葛亮很明确地告诉刘备，如果想兴复汉室，荆州和益州是必须先占领的根据地。分析完群雄割据的局势之后，诸葛亮接着指出了刘备未来的方向与目标。他说，将军，您是汉朝皇室的后代，讲信义的特质扬名于四海，是各方公认的英雄人物，大家也都知道。您急于想找到贤能俊杰来辅助兴复汉室的渴望，如果可以同时拥有荆州和益州，然后跟西边的戎族和睦相处，并且安抚好南边的夷人和越人，在外交上跟江东的孙权结盟，在内政上则励精图治，善加治理以培养国力，一旦天下局势出现变化，便可派智勇双全的将领率领荆州军队攻打洛阳，将军，您自己则可以亲率益州大军出泰川进攻中原，届时四方百姓一定热烈拥戴迎接将军。如果真能依此规划，那么将军的霸业可成，汉朝一定会再度强盛的。这个未来该朝什么方向走，该如何走的问题，对刘备来说，他应该不会是第一次向人请教。但诸葛亮提出了战略规划与发展方向，却让刘备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不需要只将战略目标锁住曹操一个人，纠结于跟曹操之间的恩怨情仇，也不要只将徐州作为战略的唯一目标，而是从一个更长远、更整体、更大视野的角度来规划兴复汉室的战略。刘备觉得他面前的这位年轻人真是少有的识时务之俊杰，对天下局势的分析鞭辟入里，丝丝入扣。刘备打从心里折服，认定诸葛亮就是他梦寐以求的贤才良相，于是他万分诚恳地邀请诸葛亮加入他的团队，负责规划整体的发展战略。那么诸葛亮又是怎么想的呢？诸葛亮幼年就熟读六韬，六韬中的文韬有一段周文王与姜太公关于失贤的对话，失贤就是探讨君王要如何辨识贤能。姜太公的回答大概是这样，被世人推崇有声望的人，其实不一定是真正能做事的贤能之人，如果君王只透过这种民间声望的标准来举才，有时可能会适得其反。反过来说，虽然刘备在民间和诸侯之间的声望很高，但这可能只是资讯不对称所形塑出来的假象。诸葛亮是一位很能独立思考，也很谨慎的人，他相信百闻不如一见，凡事还是要亲自体察，听其言，观其行。他发现，在他眼前的刘备却是一位非常诚恳、非常有亲和力、重仁义的长者。他能感受到刘备发自内心想兴复汉室的强烈渴望，而且在冬天冒着大风雪再三来拜访。诸葛亮的内心被刘备不为一己之私的仁义宽厚所感动了，也意识到这可能是他无法推辞的天命。 虽然三顾茅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但正史留下的记载非常少。陈寿的《三国志》只留下了五个字，凡三王乃见。另一个可参考的最足以信服人的资料，就是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在诸葛亮这一段的论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诸葛亮是被刘备三顾茅庐、失礼视之以及兴复汉室的真诚之心打动，才决定出山辅佐刘备，且终其一生谨守承诺，尽忠职守，鞠躬尽瘁。也因诸葛亮这个卧龙出山的决定，才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最为脍炙人口的一段三国历史。今天的千古英雄人物节目再次告一段落，下一集我们会跟听众谈谈诸葛亮加入刘备阵营之后与孙权结盟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谢谢收听。
天，时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时为天》。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时为天》节目，我是唐韵。在今天的节目上，想给大家介绍一种健康的食材。这种食材呢，不是很多见，但是它却被称为是一种天然的胰岛素，对我们人控制血糖还有减重都非常的有好处。什么食材呢？它的学名叫做菊苣，又被称为洋姜，也有人管它叫做鬼子姜。那它的英文名字呢，叫做 Jerusalem Artichoke，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耶路撒冷的洋蓟。那这个名字来得有点奇怪哦，好像它既不是产自于耶路撒冷，它也不是一种洋蓟，反正这个就是它的英文名字就是了。大家如果到超市里面可以对着名字去寻找。那它的样子呢，长得既像姜又有一点像芋头，但实质上它却是菊科的植物，所以它才叫菊苣。菊就是菊花的菊，芋就是芋头的芋。那我们食用的部分呢，它是菊苣的地下根块茎，它地上的部分啊，长得就像菊花一样，在秋天的时候会开出金灿灿的花。那一般菊苣收获的季节呢，是从秋天的11月到来年的3月。再往上追溯，菊苣呢，它是属于菊科向日葵属的植物，但是它和向日葵又有不同之处，因为向日葵是一年生的植物，顶端只有一朵大花，果实呢为富含油脂的葵花籽，而菊苣呢则是多年生的植物，植株呢有很多分支，开出比向日葵花小得多的小黄花，看起来呢就像迷你版的向日葵。那它的根呢在地下是可以食用的，看起来既像芋头又像生姜，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做菊苣。那菊苣它有很多的营养，其中呢有一种成分被称为菊糖或者叫做菊粉，这种物质呢就被誉为是天然的胰岛素，因为它既能够抑制血糖升得过高，又能够避免血糖过低，也就是说它具有平衡血糖趋于正常水平的一种能力，因而受到了营养学界的关注。而且菊糖嘛，它的口感是甜的，但是却不容易被人吸收，所以用菊苣做出来的菊糖就成为了很多糖尿病患者和营养师推荐的理想的甜味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代糖。 那从中医的药理学上来看呢，菊芋属于土中的芋头类的食物，所以它的五行属土，和人的脾胃正好对应，因此呢，菊芋是可以入脾胃经脉的，可以调理脾胃和消化系统。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菊芋它是属于寒凉之物，大家吃的时候呢，一个是不能长期的大量的食用，第二呢，尽量不要凉拌生吃，因为这会导致脾胃寒气太重，反而伤了脾胃。那怎么吃呢？最好呢，你就是让它和温性的食材相搭配，比如说用它来搭配养胃健脾的南瓜，还有补肾添精的山药，还有疏通经脉的葱姜等，和它们一起炖着吃，这才能够达到阴阳平衡，固本培元，滋养我们人的身体。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两个用菊芋来做的食谱。第一个呢非常简单，叫做菊芋山药羹，所用到的食材就是菊芋100克，山药100克。把这两个食材呀都是洗净去皮，然后切成小块，再放到锅中加水，水要没过食材再稍微高一点。先大火煮开，然后小火，直到把菊芋和芋头都煮至软烂，再把它捣碎，然后再继续的煮，煮成类似浓稠的米糊样的状态。如果煮的过程当中发现水不够，太浓了，也可以再加水，稍微的调和一下。煮好了之后呢，就直接当粥来喝了。因为菊芋本身就有甜味，而芋头呢煮成粥也很好吃，所以这两个搭配呀真的是非常的棒。每天早上呢，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当早餐粥来喝，大家可以试一试。第二个食谱呢叫做菊芋山药炖鸡汤，还是同样菊芋山药两样食材，不过呢加上鸡肉炖成鸡汤，所用到的食材鸡肉半磅，菊芋100克，山药100克，生姜几片，再加一根大葱。做法和我们做其他的鸡汤差不多，就是你要把鸡肉块先洗净，然后下锅用食用油加点葱段，加点姜片，炒一炒，等鸡肉炒变色了，就可以加入清水，然后把菊芋、山药都放入锅里，再加大概1000毫升的水，盖上锅盖开始炖汤，大火烧开，再转小火炖上一个小时左右，那么菊芋山药鸡汤就做好了。那这道汤的功效呢，除了能够调控血糖的同时，还有温补滋养固本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希望听众朋友您有空也可以试上一试。好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食材菊芋就分享到这儿了，下次您到超市里的时候，希望您能找到它回来呢，试一试尝一尝，既有甜丝丝的口味，又不给我们的血糖造成负担，应该是一种很棒的健康食材。好，那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玉，在吃得健康的路上，让我们一路同行，下次节目咱们空中再见。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Lampe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